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今天呢，继续讲先知书。我上个礼拜讲完以后回去想了很久，怎么来得及三个礼拜要把所有教完？实际上呢是不容易，但是我想了一个办法。今天呢，我们一面要讲耶利米书按照次序，一面呢就把小先知里面，因为小先知比较容易分段讲，因为它是十二本，那我们捡两本到三本来说。我今天想到呢，就是可能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何西阿书，要讲耶利米书也讲何西阿书，其实何西阿书更早，然后呢讲阿摩斯书，因为阿摩斯跟何西阿书它不同时代的。而其实上个礼拜我们读以赛亚书呢，以赛亚跟何西阿应当是同时代的人，如果再有时间呢就把弥迦书也放在里面，因为弥迦很显然跟以赛亚书有相当的关系，它有一章尤其是很清楚的好像是彼此有参考，或者呢以赛亚把弥迦的资料放进去，或者呢弥迦重复了以赛亚所说的啊，所以这三本书何西阿、阿摩斯跟弥迦书，今天我们一起来讲，同时再讲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比较晚一点，所以这样说起来呢，应该先讲那三本小先知，因为它的时间在耶利米之前。那么小先知是以何西阿为首，为什么以何西阿为首？理由很多，有一个很重的原因，就是在何西阿书来讲呢，它的篇幅是最长的，在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而这个小先知书呢，这本小先知有很多特别的点啊。我不是说所有小先知都是按这个长短排列，但因为何西阿一定比较早，比其他的小先知可能都早，所以他在时间上占的优势呢，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把他放在前面。正如同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之前，耶利米在以西结之前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到了我们基督教圣经呢，或者是新约开始这个就把但以理书也放在小先知书里面。我已经说过，但以理书在犹太人来不是先知，不是先知书，虽然它有先知意义，它是什么？它是属于启示文学 Apocrypha。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他用了很多比喻、很多隐喻、很多形象 figure of speech， 还有很多语言，因此犹太人不把它当作先知 prophetic ministry， 而把它当作 apocrypha。所以呢，犹太人是四本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再加上何西阿。所谓何西阿就是所有小先知书啊。那所以我们呢，先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特点，很多人知道何西阿书，但是没有好好读过。我呢，一开始出来侍奉读的时候，有系统读的少数几本书里面，何西阿是相当早的。那何西阿为什么这本书很特别？有几个特点。如果有人问你何西阿书什么特点，第一个，他大概是写作的先知中间唯一的北国先知，他不是南方人，是北方人，在北国做先知，他可能也是北国人啊。其他的先知大部分都是南国人，到北国去做先知。也可能有人说这个贝利的儿子是谁呢，也可能从这个点呢，他的贝利可能是个祭司，因此何西阿可能也是南方人，但是他做先知的地方绝对是北方啊。另外呢，阿摩斯呢，他其实这个做法呢也是相当不一定确定啊。有人也说阿摩斯是北方的先知，在我看阿摩斯是北方的先知啊。那么他们先知的范围，工作的范围都是论到北方的灭亡，北方这个以色列国的灭亡。那么当然何西阿书也讲了南方犹大的灭亡啊，阿摩斯呢也提到啊，所以这是小先知呢一开始的事情。所有的先知书都跟以色列灭亡有关系，或者是被掳之前，或者是被掳之中，或者被掳之后啊。而被掳呢又分两次的被掳，其实不止两次，两个国家被掳，北国的被掳跟南国的被掳，北国在前，南国在后。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先知著作中间先知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为什么这个叫做后先知，又是讲到被掳，不是讲到以色列发展的那个国度的情形，而是国度已经沦亡了，败亡了啊。 所以何西阿书特点，他第一个是对着北方做预言，主要在北方。而很稀奇一件事情呢，这里一刚开始，你看见何西阿书一刚开始的时候，他记载的是南北朝两边的君王的名字啊。我刚才说我们要把何西阿小先知插在大先知里面讲，因为时代是相同的啊。所以何西阿书第一章说，第一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士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个北方的王跟南方的王是差不多同时。那么北方的王呢，是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不是第一个耶罗波安。第一个耶罗波安呢做了什么事情啊？造了金牛犊。第一个耶罗波安最大的罪就是金牛犊，而且以后呢，北国所有的君王都犯金牛犊的罪。那慢慢我们再说什么叫金牛犊啊？所以金牛犊的罪呢，在北国的君王中间有一句话，他们犯了怎么怎么怎么着，而且呢，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意思就是说，金牛犊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谁叫他陷在罪里的呢？尼巴的儿子。这话是两层的，他们都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的那罪，因为百姓没有分辨。那么耶罗波安为什么造牛犊？一个蛋，一个在这个伯特利，是吧？所以这两个牛犊呢，是防止北方人到南方去敬拜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耶和华。他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就是回到了出埃及地当中出牛犊金牛犊的问题。我们以为金牛犊问题已经消灭了，已经不再出现了，但是没有想到耶罗波安把它恢复了。这就是耶罗波安的罪。为什么这个是罪呢？因为神是启示的神，向以色列百姓说话，金牛犊不会说话。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他们手中有摩西的律法，而且神不断的借着先知借着祭司来向以色列百姓施恩典，最后也立了君王，但是他们立君王却不由他，他们要自己立君王，所以神就给他们扫罗，以后呢扫罗灭了完了以后就大卫，大卫是神所立的，等到他的儿子所罗门死了以后，底下这个罗伯安就起来太用高压政策，结果以色列人叛乱，北方人就离开了，各归各家去吧。这是就以色列历史，从此以后分南北两国。那么耶罗波安是北方君王中间一个中心之王，很有能力的。这个时候耶罗波安的统治是以色列，就是北方的国度版图之大，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的时候，很厉害的了。所罗门最强盛的君王，但是呢，从哈马一直到黑门都是变成了他恢复的地方，而且很多以东人呢，什么都来跟他朝贡。耶罗波安照人看军事上是相当的有力量，而且实在来讲是相当富强了。以色列人因着富强的缘故，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知道神要灭掉他们。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拜金牛犊。神一再说了，在金牛犊一开始的时候，你去读这个列王记就知道了啊，他就是要说要清理这事情。到什么时候清理呢？将来南方有一王叫做约西亚，约西亚要处理这件事情。那这些事情呢，约西亚还没有出现，约西亚是什么名字？是一个名字，一个君王名字，还没有出现过，早就忘记了几百年了，但是神没有忘记。所以何西阿的信息是在以色列生平的时候所发展出来的。南方情形呢，南方也不错，南方这也是几个好王，乌西亚、约坦都算是好王，亚哈斯不行，西西加很好。甚至以赛亚书里面是集中以西西加为中心的一本著作啊，讲到他怎么样抵抗亚述，怎么样面对巴比伦这个使者，这些问题呢是整个以色列发展中间非常重要，犹太人犹大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间，神用何西阿做先知。这个书特别，刚才我们说不仅是写作的对象特别，尤其他的方法特别。何西阿怎么做先知？他不是起来传话，神叫他做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侍奉主的人呢，往往只顾及对别人说话，忘记自己是一见证啊。基督徒也是这样，神要我们做见证，但我也不希望每个人神对待他都像对何西阿一样。怎么回事呢？何西阿书一开始神的话临到他，跟他讲，你去娶一个淫妇， 哇，娶个淫妇。耶和华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在神的眼中看，这个地大行淫乱，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不再敬拜耶和华。北方呢敬拜偶像，南方好不了哪里去。南方从所罗门之后带进了许多的偶像，到了亚哈斯的时候，特别你看见亚哈斯呢，把大马色的神带到祭坛里面，把祭坛里面耶和华的东西都拿出去，很多圣器都拿出去了，另外立一座祭坛，这个祭坛是大马色祭坛的样子，就放在圣殿里面。那你到圣殿去拜拜哪一个？就有了新坛和旧坛。那么当然有些老的人还是拜旧坛，可是旧坛呢不大起眼，新的坛呢比较漂亮啊，很多人就去，没有知识，既然君王做的事情，那一定是对的，他拜大马色的神。这就是以色列人离弃偶像，不离弃真神去敬拜偶像，最具体的说明就这两件事情。所以神对这样事情不再容忍，他就要审判。但审判之前，先让何西阿做一件事情，娶淫妇为妻。这个事情一般人不能接受，而且如果是祭司的话，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定规，如果是祭司的话，一定要娶处女，不可以娶被休的妇人，也不可以，当然淫乱更不许可了。为什么？因为祭司在代表神的角度来讲，神叫他们做一个贞洁的见证。那何西阿什么不好做？神叫他做这个事情。所以有些人说，贝利的儿子贝利可能是一个祭司，那么何西阿当然也是应该继承祭司之分。但是神却叫他做娶一个淫妇，这个事情不能接受，我们不能接受，但是何西阿顺服了。所以何西阿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在这里第三节说，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冕，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里的解释呢，有人问说歌冕是不是已经是淫妇了再娶回来的，因为到他圣经上这样讲。有人以为因为没有看见歌冕其他记载，可能是刚开始是好好的，到后来呢这个妇人这个心太野了，就出去行淫。这些事情呢其实没有关系，跟这个何西阿的信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圣经上神说娶一个淫妇，他就娶了歌冕的女儿，这个迪拉因的女儿歌冕娶了过来。刚开始呢给他生了儿子，但是神在何西阿圣里面一共提到他三个儿女，有没有他在淫乱之外的儿女把他接纳回来的，这里没有告诉我们。那而且呢后来这边所说的他又生的儿女什么这个路哈马罗路哈马罗阿米是不是何西阿所生的都不晓得，但他接纳他们。而且这些名字呢都有他的意义，什么叫耶斯列，他娶个儿子起名叫耶，他生儿子起名叫耶斯列。耶斯列是一个历史的背景，犹太人历史的背景，因为亚哈的七十个儿子都在这里给耶户杀了，七十个儿子，所以耶斯列大这个流血啊，耶斯列这个再过片时我被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是指着他把亚哈的这个儿子都杀了。那耶斯列当然在北方呢，所以这些事情是那个背景。可以看见呢，神做事是有始有终，清楚不乱的。神的计划一开始一定完成，他所说的话必要应验。北方大概说起来四朝十九王啊，那么这个耶户是很厉害的，杀了亚哈全家啊，以后这个到这个他的国位直到四代，那以后再下来以色列就非常乱，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啊，而且国位都很短，所以一路不安的时候是这个最强盛的时候。但是却在这时候神叫何西阿宣告审判的信息。一共三个儿子，一个叫耶斯列，第二个叫耶，这个第二个呢叫罗阿米，一个叫阿米，一个叫不，一个叫罗阿米，一个叫罗路哈马。罗阿米的意思非我名也，罗路哈马的意思不蒙怜悯。所以再说这边第二章说要称你们弟兄为阿米啊，要称你们姊妹为路哈马。神在有一天要重新收纳这两个儿女，阿米跟路哈马，路哈马。那这个可能也是前面所说你要收淫乱所生的儿女，就是指这两个。可能耶斯列是何西阿自己生的，那两个是外面来的。那这样情形之下表明什么呢？ 当然何西阿不会是那样的容易接受这件事情，但他算父神，而且这里面没有带一句话讲到他对他继子的批评。所以在这里面神要何西阿经历到神心中的痛苦，以色列好像是神的心腹一样，但是他们行淫。什么叫行淫？拜偶像，不理他，不理神，去拜偶像。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是何西阿经历到了。他因着这样的经历，神叫他开始说话。那么这些话里面呢，你就看见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啊。那个你知道，在新约里面，罗马书引用何西阿书，在什么地方不是我的子民，就在什么地方称他们的子民；在什么地方不蒙连续，就在什么地方再蒙连续。这是罗马书一个非常主要论点。而这里呢，当初是指的以色列百姓说的，他们被神丢弃，不是我的子民，来最后要说是我的子民，不蒙连续，有一天要蒙连续。所以神对于以色列的管教，对于犹太的管教，在何西阿书里面讲的最 concise， 最浓缩，最精简，而且最直接，并且最直接，意思就是说绝对不打马虎眼，不是叫你猜的，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所形容的呢，你如果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写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散文的方式，到后来全是诗的方式，用诗的方式来表达啊，因为很多时候感情的上的事情呢，用诗讲的比散文更有力啊，所以这就是何西阿书的结构。所以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整个何西阿书的基本结构。那么这些事情讲完以后，第四章开始直接对着以色列百姓说预言了，讲到要灭亡的事情啊。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这个祈祷本里面所讲的，他说何西阿跟以赛亚同一时代。所以我不喜欢他的讲话，做狮子吼，狮子吼并不是基督教语言啊，但是他有勇气，他传递天父严厉的责备和触鸣回转的慈爱呼唤。先知书的构造都是这样的：第一个，宣告神的审判；第二个，审判来临；第三个，回转，神有恩典。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明了神的性情。经过审判，当他们接受神的审判，服了以后，回来有拯救的路，而这个拯救的路，我们叫做恩典。这就是先知书，所有先知书都这样结构，大先知、小先知差不多一样啊。这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那么神怎么审判他们呢？两个工具，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神用亚述和巴比伦来审判犹大和以色列。亚述呢，主要是对付以色列，而最后以色列在他手里灭亡。但是每一次亚述回过来的时候，就再攻打犹大，所以看来犹大也岌岌可危。但是神保守犹大，还给他一两百年时间叫他悔改，可惜呢始终没有悔改，而且到了马拿西呢加倍作恶，所以神说已经不能再忍，最后把犹大也灭了啊。所以在我们也说过，这个巴勒斯坦呢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个时候的背景还没有到亚历山大的时候，可是已经气候形成了，埃及、亚述、巴比伦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南北的通道，是南北必经之路，而且谁控制了巴勒斯坦地方，他北也可以，南也可以啊，所以都想控制着。而且呢，他控制的时候他都会屏障，对于欧洲过来的力量，对于北边过来的力量都可以挡得住，埃及就需要这个地方。那么假如这地方是被亚述怎么得的呢，他就可以往埃及跑啊，埃及下去呢就是印度，所以他的范围很大。其实很早的时候，这些游牧民族都知道印度，都知道印度叫古时这个印度嘛啊，这个波斯这些地方都知道的，所以他们也想过去。但是呢，限于国力，所以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的确是地球的中心。如果你要说的话啊，犹太人地方这个咽喉啊，当然我们是不指的美洲、南洲南北美洲讲这事情啊。当时的欧洲、欧亚非三个州呢，就是以这个地方联络的，所以这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呢，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盛，非常盛。何西阿里面就说，他说呢，怀他们的母，第五节，他们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 因此我必用荆棘堵住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到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并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出酒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所以你看这里呢，羊毛、酒啊，这个各式各样，五谷、新酒和油很丰富，农产很丰富啊，这个畜牧业发达，各样都好。当时进行，可是他们呢不纪念是神给他们，不知道是我给他们的，他们却去拿来敬拜偶像，好像从一个淫妇呢，从家里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他的情夫。这个呢，你想何西阿怎么接受？何西阿就是这样的，明白神里面的伤痛的感觉。我这样对待以色列，以色列在我的眷顾底下什么都好，但是他们不认识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必在他，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一切大会都止息。这是什么？这是对着北国说的。这里还没有明讲拜金牛犊，金牛犊也有各样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等等。所以这里所形容的，一方面是形容物质方面出产丰盛，一方面是讲到属灵的事情，讲到祭祀的问题，讲到偶像的问题。何西阿书是这样的局面里面开始的。你等到读完整个何西阿书，你就知道了，金牛犊是一个大的问题，神要除去金牛犊啊，这个在后面呢，这个就有了啊。那么你看，读读看他们一些拜偶像的坏的情形啊，第四章开始你就看见。拜偶像的结果跟，也许这两个事情互为因果，跟社会上的贪婪之风是有关系的，跟社会上的贪污啊、腐败啊是有绝对关系的。任何一个地方当这些人去敬拜偶像的时候，就反映出一定是他们的心中所贪恋的。为什么要去拜偶像？因为所有贪婪的人、贪污的人心里都不平安，所以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解决他们问题。以色列人，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属灵道德的低落，出于对于神、对于属灵事情的认，这个社会道德的低落，出于对于属灵事情的低落，不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这个海中的鱼也必消灭，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祀的人一样，这名与抗拒祭祀的人一样。你的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但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里的整个的社会上下沆瀣一气，从君王到首领到整个的侍奉族的人都堕落，百姓也都堕落，这是很可怕的社会现象。其实呢，照人看是非常富足，可是整个的烂了，从底下、从心里面、从最深处烂了。你看这里面，你读，你不要光去解释，你光读就知道何西阿所指出来相当直接，啊，他们所做的，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利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第十节、第十一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这山顶各高岗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荫美好，所以你们的儿女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这是何西阿做先知的光景。你再读下去就谴责祭司，第五章众祭司啊。啊，那么这个是何西阿书里面一个到了最后必须做的事情。那我们很快讲何西阿书最后呢所指出来的事情，就是神要审判以色列，而且要灭亡，亚述要把他灭了。然后呢，他说了犹大的情形，犹大的巴比伦影子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说到神也要审判。这就是何西阿书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息内容。 所以这里呢，在你们的参考资料里面啊，你读最后一段本书的内容啊，时代背景我已经说了，这个你们自己看一看啊。何西阿不仅第二段，何西阿不仅用自己的婚姻关系来生动传达以色列民应当忠于耶和华神的信息，他和女子割冕结婚这件事有两种解释，这就不去管他了啊。下面他与割冕所生子女啊，这个起名我也讲过了，他借此事向以色列民说明，他们虽然远离神，偏行己路，慈爱神，仍信守他的约，呼召他们归来。本书其余的部分四到十四章是先知的劝诫和警告，这就是我说的啊。这个第四章以后，前面三章是一个基本的先知自己本人生活啊。所以呢，耶罗波安第二晚年开始，直到主前722年前后所做预言的综合记录啊。那这个就是和西亚书。好，那么阿摩斯书，因为我说的缘故呢，因为阿摩斯、和西亚跟以赛亚他们同时，而上次我们讲过以赛亚了啊，还有弥迦书。你看，阿摩斯是南国犹大一个小村庄里的牧人啊，他的生活呢要靠修理桑树来帮补，但是他到北国去担当这个先知的责任啊。所以呢，也是的，在耶罗波安的治下啊，这个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将主，这个刚才我提了啊，沾沾自喜。但是呢，和阿莫斯果敢的对只喜欢听好话的世界发出真话，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没有更清楚的了。结果呢，出来一个在耶罗波安面前侍奉的亚玛谢。他对和阿摩斯说，你不要在这边说预言，你去南国回到你老家去糊口吧。所以看样子呢，在当时先知为了糊口说预言是很普通的，这个和西亚书里面也提到啊，先知为得工价而说预言，为得糊口，就是说混这口饭吃吧，什么意思？说好话嘛，哪有人不喜欢听好话的？所以先知如果他都是先知说好话，人人都好。假如一个铁口直断，去的人都被他说将来你不得好死，没有人去算命去了。有这样算命的吗？他传出来说啊，这跟他算一个就死一个，那有人去算命干什么？不会的，一定说如何如何发达，果以后果然真的发达。当然也有讲几个真正死的不得好死的，这样才觉得哦，他讲的很公正。所以先知糊口的原则就是照着本心发预言，为了取悦人说话。所以亚玛逊说，你不要在这做闲事了，你回南国去做，这里不要你不要来混。为什么？他但说凶言不说吉言，讲到耶罗波安要被灭，要被刀杀。所以阿摩斯的背景你就看见，南方的人去做北方的先知绝对不是好事。这里呢，重要的是这个和阿摩斯书这个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段，他所说的有关以色列国的预言，以应验在撒玛利亚城为亚述人所毁，和以色列民被掳往北方。他在书末所预告的未来美丽世界必因基督而来实现，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啊。但是这里呢，所讲的情形就是他的话呢，其实在新约末了已经都实现了，但他做先知的年代呢，这边也告诉我们，这个阿摩斯做先知年代。当犹大王，你看啊，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格亚人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啊，所以他也是乌西亚之后开始做先知，那么大概跟何西亚差不多同时啊。所以在南方有以赛亚，有弥迦，在北方有何西亚，有阿摩斯在那做预言啊。这两个呢，主要都是对着北国的灭亡说了非常清楚直接的话啊。那么在阿摩斯呢，有一个特点，他跟何西阿的 setup 不一样，何西阿是自己本人娶了淫妇，说明神跟以色列人中间关系。这里呢，他的预言一开始说了六个国家的预言啊，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啊，以后呢到犹大，最后再讲以色列。所以当那些听众听见阿摩斯说预言的时候，他们可能沾沾自喜，因为前面五个国家都是以色列的敌国啊，无论是非利士， 无论是推罗，无论是以东，无论是亚门，无论是摩押，都是以色列人敌人。连犹大，以色列也跟他敌对啊。这里先讲到犹大，最后讲以色列，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看见这些国家，神的手在他们身上，你忘记了神要审判你。所以以色列最后提到，最后提以色列，因为这话主要对以色列说的。所以一同讲到第二章第六节，以色列啊，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都是三番四次。为什么三番四次？在神有赦免之能，有赦免之恩，他也等候他们回转，所以三番四次，不是一次就宣告审判的。他说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刑罚，不能再忍耐，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你读这些话，为银子卖了一人的一双鞋，为了不是为银子卖了一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太过分了啊！阻碍谦卑人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边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以色列人情形，因为在耶路巴安的时候，这个房地产不错啊，大家呢拼命买房地产啊，以房连房，以地连地，这是他说的。每个人呢都很贪，然后呢都是要投机倒把，然后呢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小生都买，大生都买进，小生都卖出，这就是当时情形。做生意呢都不老实，所以穷贫富之间的问题，社会的公义很大。小先知书里面跟大先知里面也许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就是小先知书更在乎，更关切民间疾苦，很多都是老百姓的问题，实在是相当可怜，被那些掌权的人欺压，被那些有权势的人利用。他为了一双，为了什么？为了银子卖了一人，为了一双鞋子卖了穷人。然后呢，看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后来我想通了啊，你多买那把他灰拿下来呢，就慢慢放在地上就变地了。我是开玩笑的，哪有灰会变地？形容他们的贪婪啊，连灰都不放过，因为地太贵了，所以要买灰，灰都要，灰都夺来。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笑话啊？我说，所以这个阿摩斯讲的话呢，相当夸张，但是就这里说出来，有以色列人贪婪的情形。贪心，做了很多不义之事，所以神要灭他们。这里呢所讲的情形，其实所对付的还是一样的问题，对付以色列的问题。不过呢，何西阿的论点主要是从跟神的关系，主要是说到他们离弃偶像，从属灵的角度讲的，从宗教的角度讲的更多。阿摩斯呢，完全是讲到社会的不公义，完全是提到社会中间一些败坏的情形。所以这个事情呢是相当大的一个相当重要一个点，在阿摩斯里面。阿摩斯一共九章啊，你慢慢读。这里呢，以色列人因为耶罗波安二世相当的强盛，所以呢生活也很安逸，几乎是无忧无虑啊。那么神就在这个时候借着许多的先知来说到他们所将要遇见的灭亡啊。那到最后呢，第九章、第八章、第九章以后，有相当多的关于最后的结局。这里呢，很可能第九章末了的时候，有一些很出名的话，阿摩斯书里面的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岛他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之是耶和华说的。这些经文哪里引用啊？这些经文哪里用啊？在《使徒行传》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时候提到这句话啊，阿摩斯里面说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啊。当然，大卫倒塌的帐幕是指的全犹太人以色列，不光是以色列啊。所以呢，跟这个相关的弥迦书，我就说也是跟这个以赛亚约列同时的，也是跟何西阿跟阿摩斯约列同时的。弥迦书你再看下去，就弥迦书呢更直接讲到社会的不公义是一切审判的 最后的原因啊，弥迦书也是很出名的，因为弥迦书一共七章，里面所讲的呢，有些话是非常重要的。弥迦书里面说，这个神所要的呢，不是天上的什么这个神所要的呢，是这个是耶和华一直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大家都会背。所以小先知时代，其实那些信息已经非常像新约里面所讲的经义，而不是疑问。维系以色列国三样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圣殿，一个是祭祀制度，一个是律法，律法书啊，圣经。但是这三样都是应当建基于对神的敬畏，而且实在的属灵生命。我不晓得我们可不可以做以色列人属灵的生命，如果不讲属灵生命，就是道德。我们知道道德和属灵生命分别，道德呢是一个标准，做不到。属灵生命呢，是因着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了属灵生命，就可以活出在律法上所有一切公义的要求。这也是神借着以色列人给他们律法，而叫他们看见不能凭着自己行出律法来。如果有机会讲罗马书，这就是非常重要一点。这个罗马书所要的律法是律法上面的公义，但是不是靠自己行出来的。当一个人靠着自己行出来行律法的时候，他总觉得很好。他如果不遵循律法，他知道这个罪人是个不洁净的人。但当他遵循律法以后，他就弄错了，他以为这是他的义。所以神的义跟他的义、人的义是两件事情。神的义是一个标准，律法告诉你人是这样，神造人，耶稣基督儿子是这样的情形。他因为有神的生命，他活出来表现是这样。人呢，以为他可以行出神的义来，但是当他去行神的义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是我的义。关键在这里，没有人有那个 insight 看见说是神帮助我，叫我活出律法的公义来，这是到新约才晓得，旧约说没有。所以连保罗也说，按照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很小心，当他认识旧约，说按照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他不再提我自己的义，但是我自己以为自己比人热心，比人都好，这个不过是律法的义，而律法的义不能成为我的义。当我一觉得律法义的时候，我的义就废了神的义。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很重要讲，犹太人不明白呀，他们以为行律法，因为行律法得到了自己义，就废掉神的义，所以不能得救。这个到我们到罗马书再讲。在这里呢，弥迦书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神要的是里面内里向神诚实，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个呢，与神同行是旧约里面有的。怎么样与神同行？神有他的恩典，在那些行公义、好怜悯、得着神性情的人身上，神与他同行，就如神与挪亚同行一样。所以旧约的时候，到小先知已经相当准确的说明，神在永世里面，不是暂时的，神在永世里面，在他的心意里面所要成就的那个救恩。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